那么我们首先先看两张图卡来看一下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这个结果。在整体的这个台湾蓝绿政治版图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是拿下了全台22个县市的15个县市的执政权，那么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只是大幅缩水哦，从这个原本的13个县市剩下现在只有6个执政的县市。那么现在台北的这个是由无党籍的柯文哲，中选会是确认是由柯文哲当选了，击败这个国民党的丁守中还有民进党的姚文智。但是这个选举还有争议，稍后我们会请这个大选特派员许宁来为我们介绍。而在这个6都市长的结果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那么台北市的部分刚刚提到，稍后我们还会请这个大选特派员来介绍。不过在新北市的方面，是由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老县长落败给国民党的副市长侯友宜，是国民党胜出的。在桃园市的部分，是由民进党的郑文灿击败了国民党的陈学圣。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是国民党的卢秀燕打败了民进党的林佳龙。台南市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是民进党的黄伟哲赢了这个台南的高思博。那么高雄市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部分呢，是由国民党代表参选的高雄市长现在是当选了韩国瑜创下这个蓝色奇迹，击败了在高雄市长期执政有20年执政之久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赢得了这次高雄市长的选举。那么因为在台北市这个选举的部分双方的得票数非常的接近几乎是小于这个3/10，只有3000多票的差距。所以目前虽然中选会是认定由无党籍的柯文哲胜选，但是国民党的丁守中已经提出这个选举无效的诉讼。最新的情况呢，稍后我们也会这个请我们在台北的大选特派员许宁来请他为我们介绍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最新情况是如何。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教授，想先请您为我们看一下这一次这个整体的选举尤其是这个6都市长的部分，您是怎么看这一次民进党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我想这次输得这么惨，中央的执政不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次像台中市长林佳龙，或者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魏明谷，他是彰化县长，知道他们都有还不错的政绩甚至是云林县长云林县长这个李进勇，他们三位呢其实刚好是我们说这次决战中彰台中彰化还有甚至云林都属于中部地区。那这三个地方其实都是民进党现有的执政，那他们也算是政绩还不错例如说像林佳龙也有什么台中花博啦，还有什么绿川柳川的整建那魏明谷搞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风力发电产业，也看算是有成果那李进勇在这个农业县份呢，也可以说是扎根很久，他们都没有什么贪腐的问题，而且也都非常在自己的工作上非常努力那也有相当的政绩，可是都意外的可以说是落马，而且输得非常多。那我觉得这大概是受到了这个中央执政不力所影响，特别是蔡英文上来之后他做了非常多的改革，包含像一例一休，包含像军工教年金改革，那这些改革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那要用很短的时间来做改革，势必会引发社会很大的反弹。那另外就是说呢台湾的经济呢，虽然蔡英文政府说这个股市上万点达到了这个好几年来前所未有的一个记录，那台湾的经济指标也可以说相当的耀眼漂亮，但是一般的民众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反而是感受到了物价的一个上涨，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让大家对于蔡政府的执政并不满意。那这样就是说，两岸关系的紧张造成了这个陆客来台减少。我们看到这次陈其迈在高雄这么长期来民进党执政20年的地方既然让韩国瑜给翻盘了，那我觉得很大因素就是因为高雄过去他长期可以说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陆客来高雄来旅游来消费，那造就了当地的夜市或当地的计程车司机他们的收入。但是陆客减少之后呢，虽然我们看到了韩国观光客或东南亚观光客有大幅来到台湾，弥补了相当程度的陆客，可是这些观光客并没有到高雄去，所以造成当地的这些业者呢，他们或者一些做小生意的人，他们感到一个不满。那特别是还包含就是像这个民进党通过了所谓的渔业三法，对于高雄以渔业为主这些渔民来讲呢，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或者说呢，强调这个所谓的那个老旧汽车为了空污的问题，所以要老旧汽车呢禁止驾驶进行一个年份，就造成很多的劳工阶级或者是这些运输工人，他们也相对的不满。 所以我必须要讲，蔡英文政府这次他的确，他过去支持他的这些农民或者是工人，这次反而不挺他了，也就是他的票并没有开出来，这是算是蔡英文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继续想请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跟我们解读一下这次的韩国瑜效，因为韩国瑜在高雄的得票数可以说是打破了、超越了这个国民党在南部的一个基本盘，你怎么解读这股韩流他所创造的蓝色奇迹呢？陈以信博士。
是，首先啊，我认为韩国瑜的效应它是个人特质跟环境因素所共同造成的。韩国瑜他的个性爽朗啊，很阿萨里啊，第一个他符合高雄人的胃口，但是大环境比较重要的是民众对民进党执政普遍不满，这也是呼应刚才世平兄在台北所讲的。所以寒流它的背后其实是因为冷风南下，因为冷风南下才有寒流，而这股冷风其实就是台湾社会目前对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民怨了。那么其次我认为这一个寒流它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民意如流水。
嗯哼，
其实高雄跟台南的选情都证明，其实民主并没有视为当然 take it for granted 这回事哦。
嗯，
所以民众他们反对一个党就是说连推西瓜出来都会当选的这种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回顾初选的阶段，民进党在高雄跟台南两地的党内初选的参选人非常的多，因为他们都以为通过初选就等于当选，那这一种心态老实说有一点点民主傲慢，所以最后他其实重伤了民进党在这个基本strong非常强烈支持他们地方的选民的支持。
嗯哼，
那如果将这一次的其中选举视为是蔡英文总统的期中考，那么显然是不及格的，虽然他请辞党主席未留了行政院长赖清德，但是我认为明年民进党的总统提名很有可能会出现党内的竞争者，所以会增加变数。那么现在台湾选后的局势非常类似2005年的时候的格局。
嗯，
当时民进党陈水扁总统中央执政成绩不佳，国民党在野的地方选举当中赢得了14席，民进党执政只赢得6席，造成了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趋势。所以后来国民党在2008年就顺利的赢得总统大选，我认为今年的结果非常的接近，换言之明年对于国民党的选举情势是转好的，如果说当有一个团结的组合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会有胜选的希望。
好的，非常感谢陈以信博士。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六都的候选人已经大致结果出炉，不过这个令人惊奇的不只是高雄这个部分是韩国瑜大大胜出这个民进党执政20年的陈其迈候选人，在台北的部分我们也看到非常的令人出乎意外哦，包括这丁守中的得票超出预期，然后虽然他和这个柯文哲的得票只差3000票之内，那么柯文哲也在这个午夜过后呢举行了这个胜选感言以及国际的记者会，但是丁守中他是提出了所谓的选举无效的诉讼。我想请我们在 VOA 是在台北采访这次大选的大选特派员许宁，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最新情况好吗？许宁。
是，东宁。是，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今天，也就是星期天的下午，他和律师团在选举总部召开记者会，质疑台北市一边开票一边投票的过程中存在重大的违法和很多的疑点。他说他自己是这次选举中的唯一的受害者，因此决定提出选举无效诉讼，并提出了验票要求。丁守中还承诺将在星期一早上10点之前缴清428万元新台币的保证金。台北市长昨天的选举选情十分的焦灼，投票的截止时间是在下午4点，但只要在4点之前入场排队都可以保证投票。但是包括台北在内的全台湾各地都出现了4点过后投票所大排长龙的景象，甚至有投票所直到晚上7:45才完成投票，而各大媒体在下午4点一过就已经纷纷开始公布最新的计票统计结果。
嗯哼，
台北的投票最后的结果出炉时间已经将近星期天早上3点，丁守中是以577,566票输给了柯文哲的58,820票，相差只有3000多票，支持度相差只有0.23%。根据台湾的选罢法规定，胜负差距在30%就可以要求验票。丁守中的律师叶庆元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说，选罢法有规定呢，在开头日之前的10天前 就不得发布任何的民调，但开票本身就是一场大型的民调。丁守中认为，因为这次大选绑公投让整个投票时间延长了很久，有些投票所投到了7点多，当时民进党的候选人姚文智已经要准备宣布败选，还没有投票的选民可能因此受到了影响，因此改变了投票决定，造成了所谓的弃摇保科的情况。
嗯，好的，非常感谢许宁。稍后我请许宁介绍一下他这次在采访台北采访大选的时候，国际媒体怎么看。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哦，柯文哲这次打选战，他一直说的是超越蓝绿，但最后这个我们看到开出来的票这个结果，有人说是弃保效应，那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的争议，你怎么看呢？很快跟我们谈一下，范世平教授。
的确，柯文哲哈，我们知道他跟2014年的时候，他少了28万票，啊，看起来是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减少。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因为这次是有这个姚文智啊，因为我们知道姚文智拿了24万票，那姚文智当然我们知道他如果他不参选的话，我认为姚文智的投票会投到柯文哲，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认为柯文哲还是属于比较偏绿的。如果姚文智跟柯文哲的票加起来的话，那比上一次柯文哲大概只少了4万票。我必须要讲，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并不认为柯文哲是大败，因为按照他执政的4年，如果只少4万票，应该算是一个小输。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国民党的话，2014年的时候，连胜文还有60万票。照理来讲，当时因为有太阳花学运啊，所以我们知道连胜文又跟柯文哲形成一个对比，连胜文是被视为是两岸的一个权贵买办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呢，就因为他的票60万票应该是一个紧绷了，想不到应该觉得这次对啊，丁守中会更增加才对，可是很有趣的是，丁守中反而还减少了4万票，只有56万票。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国民党在台北市的这次的投票，我觉得开的并不理想。如果应该按照过去的经验，开到65万票甚至70万票都不为过，结果反而还少了。那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在台北市的选民的结构可能年龄比较大，所以经过了4年之后，他的比较老一辈的年龄的选民可能不在了，但是年轻的选民没有弥补上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在台北市过去我们认为是蓝大于绿的这样一个结构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警讯。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很快请教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事实上大家都说想请教你们是这一次的9合1台湾地方选举，很多人说是2020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哨战啊。事实上昨天投完票之后，今天25号选举完，隔天其实就是2020台湾总统大选的开始起跑了。那么其实大家之前很关注这柯文哲会不会成为2020的一个总统候选，现在我们看出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开出来票是这个样子啊。那柯文哲无党籍的部分您认为是怎么样的预测，还有蓝绿接下来可能在选举大总统大选当中的蓝绿各自的布局又可能是什么呢？即兴跟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
是，首先哈，我呼应一下刚才世平兄所讲的台北市的选举的部分，虽然这个非常的接近啊，但是从结构上来看啊，当时支持柯文哲市长的这一次其实是等于是分配到了两位参选的身上，所以他的票数差异并不到5%。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于国民党自己候选人的浮选动员上面啊，如果这一次他显然只拿到了57万票，其实可以说是台北市长历次选举里以来最低的一个记录啊，所以也难辞其咎。所以说在台北市的选举部分有党内的因素，有候选人的问题啊。那当然未来的一个选举结果仍然是有一些变数在。那如果说就这一次的这个选情来看，首先就柯文哲的部分来看啊，那这一次姚文智坚持参选，民进党坚持在台北市提出自己的人，其实造成了柯文哲选情上面很大的伤害。那他的影响不只是在台北市里面他事实上也阻止了上一次地方选举的时候一个很普遍看到的所谓柯文哲的一个外溢现象，也就是当时柯文哲当时又到了就各地去帮候选人辅选，但是这一次因为台北市民进党有自己的提名人选，所以说柯文哲没有办法帮民进党的候选人来站台，因为民进党已经宣布将会党纪处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柯文哲的效应其实被相当的程度限索在台北市里面。所以这第一个，台北这次没有出现柯文哲的效应，反而是高雄的韩流的效应，对，然后散布到其他的选区哦。那么其次就是这一次的选举结果，由于柯文哲跟丁守中最后非常的接近，那无论最后其实昨天 可以感觉得出来，到了最后阶段啊，不管是柯文哲赢或者丁守中赢，这样的一个差距都非常小的情况下，其实对柯文哲未来的政治前途是一个极大的杀伤。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已经没有足够的正当性的基础啊，在就算连任台北市长之后，直接在明年挑战2020的总统选举。所以这对蔡英文总统的连任选举来说，其实可以说是放下一颗心上一颗石头才是。那这个结果其实是令人是有些意料之外的。那么刚才说这个未来的一个选举的局势，就像我刚才所讲的现在已经进入到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格局。如果说国民党想要复制2008年胜选的一个一个态势的话，那么他就要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候选人在明年出现。那么我认为2020就很有可能国民党能够再重回中央执政。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我想继续请教台北范世平教授的是，这一次中国因素介入台湾选举的部分，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个数据，是台湾九合一大选过去四年跟现在这个红统实力参选，它有一个趋势。2014年这个支持举五星旗，还有支持两岸统一这样政策的所谓红色实力的参选人是12位，但这一次呢是有增加的趋势，有38位以上支持五星旗跟两岸统一的参选人参加这次的九合一选举的。那么范世平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其实我们看这次大选的结果，有人说这不只是所谓的蓝绿两方的对决，还包括这个红色势力的暗涌。那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因素介入台湾选举的部分？其实这次谈的很多了，包括这个北京用资金援助特定的候选人啦，还有这个假新闻操作啊等等，甚至解放军都有这个为2020大选暖身来进行介入等等，这样这些说法都是绘声绘影。所以有很多人解析说，这次选举结果除了说是蓝绿对决之外，更像是两岸之间的角力，或是红绿之间的对决。你怎么看像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呢，范世平教授？
当然了，这个我们知道，在韩国瑜的韩粉里面呢，其实很多人他们在网络上用了非常用他们用的这个语文字是用的是简体字，那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帮韩国瑜在攻击一些，例如说是陈其迈的阵营的一些支持者或者是一些人士啊，像例如说那个歌手张雅文，他是帮陈其迈唱歌，结果就被往韩粉的攻击。那里面也看到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中共所动员的？我觉得我没有证据。另外，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国台办主任刘捷义有召集各个台商协会的会长在开会，那但是有没有下达动员他们去投票？那我这个也没有证据，何况他们回来投票是不是真的投国民党也未必啦。那你说是不是有台商去支持国民党的这些候选人？那如果他是属于一种政治献金，其实你也很难说他有所谓的这个违法的问题。所以当然这些东西有一些说法，但我并不觉得这些说法有直接的证据至少目前看来是并没有。那调查局说他们有一些证据，但是也没有正式的公布。那当然蔡政府这次是说这个什么境外势力啦介入台湾的选举啦等等等等说言之凿凿，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这些说法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民众的投票的行为，特别是在高雄这个地方，那很多民众可能认为这个经济是最重要的。那所以说对于把这个这次的地方选举拉开到一个两岸之间，或者说是指控中共介入选举或者是等等做的什么假新闻之类的，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说法能够说服一般的民众。那我们看到虽然民进党不断的制造这样的一些资讯，但是我们看到选举的结果似乎呢，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成果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好看的。所以因此我觉得未来如果，但我们当然说我们不能否认说完全没有中共介入，但是或许必须要找出更具体的证据，让大家能够看到事实，否则的话就可能变成是一种大家会认为是不是蔡政府在做某种的一种放话，那这样的话可能民众这个相信的程度会下降。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陈以信博士，你怎么看这一次选举之后，您看最大的赢家究竟是谁？是韩国瑜，是国民党吗？还是说有人说其实两股势力的这个角逐不只是蓝绿，其实也是北京很乐见这次选举的结果，北京也是赢家，甚至有人说是两股势力是蓝绿吗？还是说是台独对上了华独，然后是华独胜利，很多不同的解读，您认为谁是最大的赢家呢？陈以信博士，很快的跟我们讲。
首先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台湾 人民一定是最大的赢家，台湾的民主是值得骄傲的，赢得全世界的敬重啊。那么这个是毋庸置疑。那我首先要呼应一下刚才世平兄所讲的，也就是说在选举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新闻都指出有所谓外来的势力的影响，有网络上面所谓网军的一个假新闻假讯息的一个哄抬哦。
嗯，
但是我必须要也呼应他的说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当然我们无从证实真假，但是如果从效果上面来看，我认为对于最后选举的结果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由于这一次选举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公投的选票很多，所以说有很多人在能够拿到选票投票之前都已经排队排了一两个小时。台湾这次有1100多万人投票，1100多万人都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不是靠网络上一些假讯息或者说是这个所能够影响的哈。所以说他们这个排了那么久的队投下这张选票，它代表了民主的意义跟价值是不容否认的哈。那么再来就是说如果讨论到这一次的选举所谓统独的因素的话，我个人认为，
你知道马英九总统也提出了这个所谓不排斥统一，您可能更了解他的说法，跟我们谈一下统独因素在这一次的选举中有发酵吗？
我的感觉是他在这次选举当中相当的淡薄。那地方选举的特性是地方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如果说有一种说法说是台独对上华独啦，这其实都脱离事实。我认为这一次有金马奖的风波，然后也有马前总统新三部的说法，虽然他炒出了几天的新闻哦，但是对我而言，我感觉对蓝绿支持者他心意都已定，并没有真正造成选民支持发生转向的一个结果。不过我必须还要提出一个点，就是说但是我认为这次选举背后还是有两岸的因素，而这两岸的因素是水面上看不太到，可是水面下暗潮汹涌的。因为这个两岸的因素不是政治层面，而主要是经济层面。从韩国瑜的竞选口号的成功，人进得来货出得去，高雄发大财，这可以看出他的口号背后其实指涉的是对两岸经济继续往来的一个支持。而国民党候选人在各地普遍得到支持，其实我认为某种程度可以解释成民众对于蔡政府的大陆政策，至少在经济层面大陆政策是表达不满，所以我认为蔡总统应该顺势调整两岸政策来回应新的民意。
好，选后究竟如何调整两岸政策也是我们稍后关注的重点，不过先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关于蓝绿内部的这个情况，想请教范世平教授的是关于这个民进党的未来。昨天在这个晚上9点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民进党中央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了，蔡总统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他就出来说他辞去党主席，那么同时秘书长洪耀福他也辞了秘书长，该辞都辞了一片。然后呢，在政方面，赖清德行政院长他也辞了行政院长，不过被慰留等等之类的。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是，虽然刚有来宾提到就是这个柯文哲可能不会对于蔡总统竞选2020构成影响，但是可能这个祸起萧墙。那您怎么看未来民进党内部，这至少这两年这个蔡总统他要怎么处理这选后这两年的这个民进党内部的情势？
对，没有错，我觉得民进党内部的确非常严峻。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他辞了党主席之后，我们知道过去讲党政合一嘛，党跟政府是合一的，像一个车子两个轮子，你现在一个党主席没有的话，你就变成一个车子只有一个轮子，那样变成独轮车的话呢，你要运行来讲是很不稳的。第二个就是说蔡英文的很多政策是不是要推行下去，例如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蔡英文上来之后他推动所谓的转型正义，对国民党党产进行追缴，那现在从这个选举结果看起来，似乎民众对你的一些中央的政策并不买单，那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追缴下去？因为国民党会说你看啊，民心向背啊，你还要继续再下去吗？可能会更遭到民众的反对。所以我觉得蔡英文这会投鼠忌器，觉得他的这个正当性也会下降，对国民党的追缴，那他的这个底气也会不够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会发生地方包围中央的情况，这次国民党有15个县市，他们肯定会联合起来来对抗中央特别是对抗这个蔡英文的中央政府，会不会发生就是令出不了总统府，或者令出不了这个行政院？就赖清德你有22个县市里面你只是掌握了6个县市，那变成说有这么多县市他可以结合起来对抗你， 另外就是我认为中共也会善用这个情势，例如说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应该就会把这15个县市的 首长这个请到北京去跟他们座谈啊，甚至我相信习近平可能跟他们见面也有可能。那这样的目的当然就是说我可以给这15个县市更多的经济利多，例如说陆客来这些县市旅游，因为我们知道这15个县市基本上已经环岛了啦，他们可以进行环岛旅游了，就是除了台南跟屏东之外，就会形成这个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极大压力。例如说台南的计程车司机后面为了揽客他跑到高雄去了，那这对于台南市的这个市长来讲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屏东县长也会造成压力。那我觉得民进中共会用这个方式，例如说大量采购这15个县市的农特产品，那这个当然也会形成压力。所以我认为蔡英文会面临到这个样的情况会比较尴尬。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公投的结果，那公投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核电呢，那个以核养绿是通过了，还有这个禁止日本核食进口也通过了。但是呢，蔡政府却说啊，我们对于这个非核家园还是坚持的，也就是说非核家园是民进党的这个神主牌，但是尊重公投或者尊重这个民意也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你现在变成这个两个神主牌矛盾了啊，你这个强调公投是神主牌，但是你又反核，可是现在有核啊，或者以核养绿变成是民意的一个展现，但是他通过了公投，你要怎么来处理？这是一个难题。另外就是你要废核，不仅禁止核食进口，也是公投的结果。那民进党要不要服从呢？虽然民进党可以不服从，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公投的结果没有拘束力，但是我们知道当民意是这样展现的时候，可是日本却希望台湾能够开放，特别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可能会开放，而最后全世界只剩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不开放的国家。那你在中台日关系的稳定跟尊重民意的两个矛盾当中要如何来坚持？我觉得会形成一个前后进退失据的一个情形。
好的，谢谢范时平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陈以静博士，就是我们要请您看一下国民党的情况。那么国民党呢，目前在台面上的人呢，包括这个吴敦义主席，可是他因为先前对于陈菊的失言风波，很多人就说他不要想2020了。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朱立伦台新北市长，现任新北市长，很多人说他有准备。那今年的这个外溢效应，虽然不是柯文哲，反而是韩国瑜。那韩国瑜在当选高雄市长以后，很多人就跟他说你要做满4年。然后不要半途落跑，那大家就有点联想，是不是？哎，韩国瑜2020有什么动作，或者有其他人选？从吴敦义、朱立伦、韩国瑜或者其他人选，可以请您分析下国民党内部的态势。
好，谢谢博弈啊。首先，我还是再回应一下刚才视频兄所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地方包围中央之后啊？蔡英文政府他蔡总统他令不出总统府，我可以以我们最切身的经历哦来说其实我认为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在2014年我们输掉大部分的地方县市之后，国民党只剩下6个执政县市，马总统其实也没有令不出总统府。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相当的中央的行政体制的一个国家所以说这个行政院长才是掌握了所有的行政资源的一个最主要的职位。所以说只要行政院长还挺蔡总统，那么蔡总统就不会令不出总统府，除非他未来所这个跟他的行政院长有了内部的不和，那么他就有可能令不出总统府，这是第一个。其次有关于刚才博弈提到的问题韩国瑜会不会成为蓝军下一个 The One 救世主我认为可以这样子看，这一次高雄的选举算是赤壁之战，国民党是背水一战，韩国瑜是水陆大都督周瑜，那韩流就像一把大火把民进党执政县市的连环船都烧掉了。那韩国瑜立下的是周瑜之功，可是周瑜不会因为这样就变成孙权所以如果你要扩大成为说韩国因为这场胜利就成为下一个蓝营的救世主，其实解释过多。而且毕竟这一次投票结果，蓝营里面候选人当中票拿最多的是侯友宜，他拿了116万票，但是侯友宜跟韩国瑜都不会是救世主。我认为明年谁能够代表国民党用团结的姿态来竞选总统，那个人才会是这个阶段蓝军的救世主。现在来谈这个问题还太早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些网友们他们的反应哦，然后再请我们的特派员还有两位来宾来做个简单的一个回应。夜空孤帆这位网友他说，中选会台湾的中选会必须要立刻重组，因为他认为这次选县市长议员还有十项公投案绑在一起投票，弄得人民投票耗时太长，很多人都来不及投票，有些地方甚至这边开票那边还继续的投票，严重的践踏了选举的公平，难怪台北的丁守中会要提告，这是夜空孤帆的看法。另外还有位陶章这位网友他说，民主就是民主，不要说选出来的结果不合你的心意就指责为中共渗透什么的，他相信民主的本质就是每一个公民对生活的感受，如果民众要勒紧裤带跟你玩意识形态就是民主，这情况是不是符合现实的，这是陶章的看法。因为这个夜空孤帆提到了这个中选会的情况，我们这个大选特派员许宁在台北直接采访他有最深的感触，很快的请许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公投出现的一些所谓这个网友说的混乱的情况，不晓得国际媒体是怎么看的，很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许宁。
这次的大选绑公投导致投票所出现了非常拥挤的情况，让日本媒体感到非常的诧异啊。日本的产经新闻的新闻标题说，台湾地方选举混乱投票所仍然大排长龙。报道中也提到说，这种边投票边开票的情况是否影响到了民众的投票动向，引发了各界的这种质疑。那另外呢，在这次大选绑公投的十项公投案中，有两项跟日本有关的议题，例如其中报道的是，其中一项案子是询问选民是否同意禁止开放日本福岛三一核灾地区他们的农产品与食品进口，那我们知道这项公投案是获得了通过。另外一项与日本有关的提案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询问选民是否同意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奥运活动，这项公投案没有获得通过。那朝日新闻说，这个东京奥运证明公投有可能影响选手比赛的未来的参赛权，因此会给东京奥运造成影响。那另外西方媒体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翻盘，这是否能让台湾在今后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而且同性婚姻问题在这次公投中遭到了挫败，也是西方媒体主要关注的。